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九章，今天我们要从三十一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，而最后耶稣说成了，这说出耶稣虽然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仍然在做工，为人的罪向天父求赦免，应许那临死前悔改的强盗要与他一同在乐园里，并且为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构建出一个新的生命关系。之后他自己因世人的罪接受神严厉的审判，他渴了，最终他说成了，就把灵魂交给神。而耶稣死之后，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都说到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说出借着耶稣的死付了人类罪的代价，那个隔断圣所和至圣所的布幔从上面到下裂为两半，也说出相信蒙恩的人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，进到父的同在中，让我们看见十字架解决了罪的问题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人们罪的代价被偿还了。但是这件事约翰选择不记载，约翰呢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记载。对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是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因此约翰的记载重在神圣生命的释放，也要借着耶稣的身体被破碎才能释放出永远的生命。因此约翰福音十九章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是约翰特有的记载。我们先来看从经文表面上他告诉我们什么，之后我们再更进一步进到他属灵的含义。三十一节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，那天是礼拜五，而隔天礼拜六是安息日。犹太人当时还谨守着旧约的律法，安息日的时候尸首不能挂在十字架上，因此他们去求比拉多有人打断他们的腿。因为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极端痛苦并且缓慢的死，有些身体比较强壮的犯人可以支撑两天到三天，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腿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，如果把腿打断，支撑的重量等到双手，而整个身体就会下陷，压迫到犯人的肺和心脏，这样会加速他们的死亡。三十二节，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。与耶稣同定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兵丁来的时候，这两个人都还没有断气，兵丁就打断了他们的腿，加速他们的死亡。三十三节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十字架七言的最后一句话，耶稣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这也说出耶稣是他自己舍去他的命，他不需要人的帮助。三十四节，唯有一个兵拿着枪砸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兵没有打断他的腿，因为看起来他是已经死了。有一个兵为了小心起见，就拿着手中的枪刺了耶稣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从他的肋旁流了出来。因为当人如果还没有死，肋旁被刺只会流血，而人如果已经死了，胸腔就会积水，因此当耶稣的肋旁被刺的时候，血和水流了出来，也说出耶稣的确已经死了。三十五节，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约翰这里就写他自己，照着他一向的惯例，他不称自己的名字，他是这件事的见证人，他说这件事是真的，并且他非常郑重其事地说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换句话说，约翰记载这两件事情，一个，耶稣的骨头没有被打断，第二个，耶稣的肋旁流出水和血，这件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因此约翰再三地说，他做的见证是真的，这件事本身是真的，我们所有读他所写约翰福音的人都要相信。那这两件事究竟有什么样重要的含义呢？我们先来看约翰自己的解释，36节，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原来耶稣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约翰要证明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，因为照着出埃及记12章46节的记载，逾越节所宰杀的羊羔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与他同定的两个强盗腿骨都被打断了，只有耶稣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，也说出耶稣基督是完全公义圣洁的。在诗篇34篇20节19节，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说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为人的罪受了审判，但是他死后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，在神眼中他是义人。我们继续要问，这个不折断的骨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呢？我们就要回到圣经中第一次骨头的出现，是在创世纪第二章21节22节，当神看到亚当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伊甸园里，没有配偶帮助他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缝合起来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。原来耶和华神在亚当身上做了宇宙间的第一个手术，从他的肋旁取出一条肋骨，并且用这肋骨建造了一个女人，这女人要成为他的配偶。以我们今天的医学知识，我们知道骨头里面含有骨髓，而骨髓呢是制造血液的工厂，是建构人身体上免疫功能工厂。血在圣经中都预表生命，不折断的骨头就预表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因为基督被称为幕后的亚当，而夏娃是教会的预表。神使亚当沉睡，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条肋骨，建造出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，照样的借着基督的死并且从死人中复活产生教会，而教会有一天要成为基督的配偶。这不折断的骨头就预表神那永远的生命，那复活的生命，那永不衰残的生命，而教会是由基督这复活永远的生命所建造出来的。而神为亚当建造配偶是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是在人堕落之前，照样的教会产生于耶稣基督那永远的生命，应该也是完全圣洁的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，真正的教会不是我们外表看到的，不是那个满了仁义满了争吵甚至还充斥着世界那个团体。盼望下一次主日聚集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正的教会都有一个新的认知，教会是神用他的生命所建造的，是属于基督的，是要成为基督的配偶的。像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6节27节所说的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 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真正的教会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。在经文中提到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这里就带出水的问题。和约翰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后被罗马兵丁所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17节，经上又有一句话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约翰一方面记载当时发生的事实，一方面又给我们看见背后属灵的含义。原来罗马兵丁扎耶稣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他引用了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。表面上看起来是罗马兵丁扎的，约翰为什么引用撒加利亚的话说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所扎的呢？我们就要来看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那一篇道，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23节24节。彼得清楚地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表面上是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事实上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借着那无法之人的手钉死了耶稣。你们所做的却是照着神的定旨和先见。24节，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当彼得这样的为耶稣做见证，那些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，2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就带领他们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他们的罪得赦，并且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照样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一定要告诉别人你是罪人，是你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也是被我们扎的，而当我们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要觉得扎心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相信并且受洗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救恩。而当耶稣的肋旁被扎，就流出血和水来。首先这扎的位置是在肋旁，就像亚当他的肋旁被打开，取出肋骨建造夏娃，照样从耶稣的肋旁流出血与水，要产生教会。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施洗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喊着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羔羊怎么样除去世人的罪孽呢？我们要回到旧约一次逾越节的时候，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而面密的天使来的时候看见血就逾越过去。因此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身上有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，公义的神就越过去了，因为我们罪的代价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8-19节告诉我们，知道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所以耶稣肋旁被扎流出血来，是为着买赎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教会。但同时他的肋旁又流出水来，什么是水呢？约翰福音4章14节，耶稣对井旁的撒玛利利亚妇人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原来这流出来的水是要来分赐生命，却消极地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而水积极地要来供应生命，而这活水所到之处百物都能活。这也正是以弗所书5章26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水成为生命的活水，耶稣本来就是那太初原有的道，道中满了水的供应。这水呢，要洗掉我们身上的斑点皱纹以及各样的 毛病和瑕疵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。有一首非常出名的福音诗歌，永久磐石为我开， Rock of Ages clap for me， 其中就有一句话，愿你所流的血与水解决我的双重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钉所砸，流出水来，血来也流出水来，这要解决我们的双重罪。每一个人都是外面有罪行，需要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才能得着赦免。我们里面还有罪性，这罪性是我们不断犯罪的源头，解决罪性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水，尤其是他道中的水，能够让我们生命长大，慢慢成为圣洁，脱离罪性的辖制。所以约翰所记载，耶稣死后挂在十字架上，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，说出他是那永远复活的生命，并且从他的肋旁流出血来，解决我们所有的罪行，又流出水来供应我们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性的瑕疵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借着约翰的记载，我们认识你的救恩何等的完备，不只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，来供应我们生命，是从神而来那永远复活不朽坏的生命，又用你话中的水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，可以逐渐脱离罪性的瑕疵，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圣洁，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